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一周我们进了一个大进度啊，把这个离言法性这一分呢、啊，一直到1203页，如是第二行，如是随顺正成道理，应知诸法离言之性。到这里为止呢，我们顺着文呢、啊，已经整个算是消过一遍。那么它的义理其实是跟前面的一大段呢，重叠，但是很专精的在谈离增益值跟损减值的个别过患。那么由这些过患呢，开出恶取空跟善取空的差别。那么由此呢，来显出什么？来显出整个学习误入空性的次第。这个次第呢，就是瑜伽行派特别的一种见地呢，就是三性三无性的见地。那么底下呢，在1203页就开始有三段的教证啊，就是弥勒菩萨举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过的经教为证明，告诉我们说，其实三性三无性以及呢辨别真实一品的误入次第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创举啊。那么由此来显佛佛道同啊，佛佛道同。那么在入教证之前呢，我们还是很简单的节浅一下。那么节浅的同时呢，我也把我对真实一品的大科分啊，大科分跟韩老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呢，跟各位大概简单的再报告一下。那么我还不是入很细的科分去做解释，我想这个有赖于以后仔细的学习完色觉之分，就是后面76卷吧，第四册的内容时候呢，我们再来仔细的去对照。那么在入教证之前呢，我们来看哈，请各位翻到我们此经的最开始171页，171页嘛，不是171页，1171页，抱歉，1171页，一七就是真实一品的一开始。我们用韩老的科判来看哈、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讲真实一处，真实一处呢其实就开显呢、啊、这个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算是真实义的怎么讲呢？这个总标义啊，就是对它的界定，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那么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用真如的道理去观察思维检择事出世间的一切法，如所有性就是用种种的真如理，对不对？然后去检别什么呢？检别一切染尽诸法，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有为无为事出世间杂染清净的一切诸法。那么如果没有超过真如理含摄所显的范围的话呢，那么这个理呢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验证，得到证成，对不对？证成说它真的是一个真理实相啊，这是总标义。那么由这个总标义呢开出四种真实啊，那底下呢就是在随解四种真实，就是世间即成真实，道理即成真实，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跟所知障尽自所行真实，这四个到这里为止呢，也都算是也都算是这个真实义的定义。那么从1178页开始啊，那么韩老呢就把它判为叫做自行门。其实我也不懂他写这个科判的意思哦。不过照76卷就是色觉遮分正是一品的这个无著菩萨的注解来看的话呢，这一品经呢、啊、其实就在表显什么？表显无法三智性。那么所谓无法者呢，就是相、名、分别、真如跟正智。三智性呢，就是遍计所执智性、依他起智性跟原成事智性。啊，那么里面呢所讲的增益值跟损减值也都是在讲什么？讲对于三智性的不了知，对不对？由三智性的不了知，于是呢会起的增益值跟损减值。那么大科呢隐含着非常重要 分类一切法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无法啊。一切大乘其实是用无法来观察啊，观察一切法。那么哪无法呢？就是相、名、分别、真如跟正智。那么这边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相，真实意相，应当把那个相圈起来。其实呢，从这里开始就在讲相，就是相、名、分别。那什么叫相呢？请在真实意相的旁边呢，就写什么？唯是是啊，唯是是，唯就是唯是的唯，是就是是非的是。第二个是呢，就是事情的事。后面不是常常会讲吗？于唯是是中，对不对？然后呢，假立名言自性，对不对？那你争议为什么？争议为有嘛？啊，所以呢，这个相其实就是事，事就是什么？事就是因缘所生法啊。请在事的旁边呢，再写这几个字，就是中观论者所谓的什么？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相者就是那个事，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那么一切因缘所生法呢，都是无二所显的真实意。那这个道理违背我们凡夫的思维，我们见所有的相其实都是因缘，我们在因缘的相上呢，认为什么？认为实有自性，对不对？那实有自性是因为我们认识一切的万法没有办法离开名言的缘故，因为没办法离开名言，所以在因缘所生法相上呢，就会升起什么有非有的两种执着。而圣人来看的话呢，所谓圣人者是指的正根本无分别自己这样的圣人。如果圣人来看这些因缘所生法的话呢，他不会在因缘所生法之外呢依着什么假名认为有自性啊，乃至于说因缘我见到总相的名言有他的自性，可是呢他不见到因缘，他不见到里面要去传递的圣人应当要去证入的离言自性的思想。那么这个呢就是相。所以呢相者这边一开始就讲什么相其实是真实意相，其实一切相都是什么？都是圣意所显的，都是圣意所显的。因为一切相都在跟我们讲因缘所生法嘛。你看哪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凡夫哦，用生死的一种心，用生灭的之见来见的一切法，其实当下就可以证明什么？每一件事情逃不开无常，对不对？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变苦，是不是这样子？所有的事情都在因缘法之外，无常生灭，没有一个实体在那边恒常住嘛，我们找不到恒常住的法、啊、对不对？乃至于呢，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能主宰这个因缘吗？实际上佛跟我们讲了三法印的道理以后呢，其实这些道理你只要用世间智者的分别自见就可以去证明这个事实的。所以在杂含经当中呢，佛就说我们有什么创见呢？世间智者认为有的我也同意有啊，世间智者认为没有的我也同意没有啊，我没有讲跟世间智者不一样的话啊，只是世间智者所有一些自见都不过只是自见，他没有用来怎么样，又没有用来调伏自己的烦恼，断自己的随眠种子，如是而已，如是而已。所以呢，所谓一切的相其实都在讲什么？因缘所生法这个道理。因缘所生法呢，广摄就是一切的什么三法印啊，三法印所显的就是四圣谛的道理。那么于是呢，佛才教我们一个四念处的方法来去思维身受心法，一切都是毕竟空的。那么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够了解，于是我们就从他的所依，看他的所依因缘所生法的相上去了解一切是无常苦空无我所显的道理。每一件事情不管因缘相如何如何的千差万别，在所有的差别相上都是无二所显的圣意地，对不对？这里就在讲这个事情。可是凡夫不然，凡夫觉得因缘所生相呢，有我有我所，我执法执，于是呢升起什么？升起烦恼障跟所执障。所以呢每一个法相都具备有什么？有世俗地跟圣意地。每一件事情你从世俗地去观察，它就是一个一个差别相，对不对？从圣意地的观察，每一个法都是无二的。为什么？都在讲种种的真如理，而真如理是一切法差别相的共相，而这个共相是没有差别的。如果你深入缘起法去观察一切法相的话，所有一切的相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无生啊，空无生不二离自心见，所有这些真如的道理 于是这个道理所显的，就是这边所讲的无二所显。无二所显就是离一切分别，自然能够自证，用如所有性去证了一切尽所有性，不超过它的真如的道理。一切法都是这个无分别智所显的境界。但是我们怎么修？就在一切相上怎么样离两种执着，离两种依着什么？依着明年起分别的执着，就是底下要讲的增益执跟孙减执。所以这里呢，其实要配着无法三智性来做科判会比较好。这里呢，要我来分的话呢，我就把它讲成是无法，对不对？这个天一那个地方啊，不要讲自行门，这自行门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了哈。那么在无法的观察的底下呢，第一颗就讲什么？就讲相啊，相。然后呢，再来呢，这边1180页啊，韩老判为叫做净相会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讲空圣解，对不对？那么他就讲空圣解，他然后他立为什么圣解方便入法无我修行正行，整个这一大段就是他立为叫做净相应会，净相应会。而净相应会呢，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修学无二所显圣意智的一种法门次第啊，一种法门次第啊。所以呢，这边其实就在修，直接就是什么？修学法无我智，因为法无我智就是圣人的智慧。依着法无我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相，就可以显出什么？显出无二所显的圣意境真实意象啊。所以呢，这里呢其实不应当跟前面呢平行哈，应当在它底下啊，底下如何误入什么？如何误入这个无二所显的圣意象真实意象。那么于是呢，这一大科就过了，一直到离言法性这一段1193页。离言法性这一段呢，就在告诉我们无法三智性的第二颗，就是明相明分别的明。因为在一切相上呢，我们会依着想事啊，依着想呢，依着我们的思想，那么假立种种的名言，对不对？那么依着名言，我们又起了种种的分别，起了种种分别。于是呢，我们要业借着前面的法无我智的啊这种锻炼啊，一种练习呢，来了知一切名言自性，要去远离两种执着。所以呢，底下呢就是依着相跟名的施设来离什么增益执跟孙减执啊。所以整这一大段都在讲什么名字的施设，不能因为名言的施设怎么样就产生出增益执，对不对？于是呢，如果你说名言施设会有增益所妄执的自信的话，就有四种过失嘛。啊，于是呢，这边就在显说，如果用法无我智来观察的话，名言的施设啊，那么一般的凡夫呢，就会升起两种执着。第一种执着的增益执有四种过失，就如1193页开始，一直到1196页，有四种过失之所说。这是这一段文所说的。那么从1197页以后，又在讲名言施设的第二种妄执，叫做损减执，对不对？损减执，对啊。那损减执呢，就一直到这个校正完毕，一直到校正完毕到1206页，今天我们会一直学到这边啊，这边1206页，一直到1206页的问答啊，那段最后的抉择。啊，又诸渔夫由于如是所显真如，就是天二进藏门之前，啊，科判中间呢，天二进藏门之前这一段呢，都在讲明，啊，无法的第二大科就是明，啊，明子所显的，如果你真实如实了知明所显的道理，无非就是在显两种生死凡夫的妄执、增益执跟孙减执。所以这边呢，就在详细的解释增益执、损减执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产生这两种执着的过失。如果我们能够远离这两种执着的过失，就可以证什么？就可以证真实义啊！这是第二大科啊，第二大科。那么第三科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学习到的分别门1206页啊，中间呢、啊、倒数1234567行，进藏门呢、啊，就是这边的进藏门，天鹅进藏门。进藏门，你用进藏门没有意思哈。其实这边的藏不见得是藏，因为分别呢有染有净啊，有染分别，有净分别， 因为我们今天呢要入根本无分别智，要修学根本无分别智，不能够不用六意识心，对不对？六意识心其实所见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所以这种分别老实讲没有什么好跟坏，只是善用其心的问题而已啊。所以这边呢道也不一定是进藏门，所以这边呢按无法三智心来讲是第三门，叫做分别门。所以从这边开始呢是讲分别门啊，分别门。那么分别门呢一直会到1210页，1210页中间看科判有个第二进方便，有没有看到1210页天的部分中间上面有个进方便，看到吗？这边就开始要讲是寻思观，是如是智，这里其实就是无法三智性的第四个正智门。正智门那前面呢真实意象就是什么真实意象的定义，有没有四种真实那一大段的定义，各位回去呢就标那叫做真如门。所以他先总标真如门，对不对？然后呢再入相门，再入名门，再入分别门，再入正智门啊，它是这样的施设的方式。所以整个真实义品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无法。那么无法是显的，隐的是什么？隐的它就一直没有透出什么三智性的名字，只有在辟寻记韩老的解释里面才有讲到，对不对？在这里呢只有讲什么唯识事啦啊，所依啦，真如理啊，有没有？就是没有去施设依他起相跟偏激原成实相还有偏激所执相这个分别。那可是呢在色觉之分呢就讲得非常的明白了啊，这是我对正式一品的分类。那我们整个学习完毕之后呢，我会再把整个对正式一品的大科齁，我会再以我个人的了解啊学习啊，那么利用白板呢帮各位做一个总科判啊。好，我们翻回到1203页。1203页就是想用三段经证来证明前面这一大段啊，前面这一大段，前面这一大段呢主要就是在讲增益值的四种过失跟损减值的两种过失。如果呢与损减值的过失不能了知的话呢，这种人叫做恶取空者，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达三性三无性的话呢，无法与无法中呢能够了达三性三无性的话呢，这种智者就叫做善取空者啊，善取空者。那么今天早上呢电子佛学院有位法师呢就在讲啊，要了解空性其实有没有一定要学习唯识呢？我同意不必一定要学习唯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中观要我们误入空性的方法用离世俱绝百废的方法。比如说他说三法印讲一切法是常，一切法是常这个命题这句话是常啊，不一句法是啊，一切法是无常，这是三法印的第一个，对不对？好，如果说你一切法无常这句话是常还是无常？如果这句话是常的话呢，它就违背一切法是无常嘛，对不对？如果你说这句话也是无常的话，那这句话不是真理嘛？那这句话不是真理的话，你怎么来应可一切的世间相跟出世间的真如呢？所以这就是吊诡了。所以呢他就用四句啊百非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破一切法而不立一切法，用无自性的存在来误入空性。所以呢他在一切法无常同时又去施设一切法是常，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常这个真如这个道理是常的。那很多印尘中观的学者都经常批评啊，唯识的见地是建立在什么？依着实性假立假依，就是所谓假必依实的观念。那如此这般，你说一切法无常这个道理是真理啊，是真理，这句话你怎么说？你是不是要依于有一个一切法无常这个常性的真理，这种真常的道理来去什么叙述一切法无常这个破凡夫啊，破凡夫世道的一种真理叙述？所以你还是要有所施设。可是呢他为了怕你这种施设又执为什么？执为名言假有的自信，对不对？把它执为实有，于是呢又讲什么一切法异常亦无常，那么又怕你这个执为自信又给你立什么一切法非常非无常。所以用四句百非的方式叫我们怎么样离一切名言的执着。所以呢唯识一派的人就发现误入空性，原来连自中连中观自中都有误入空性的这四种次第。 四种次第。所以如此这般，你难道不能够用一种比较方法学的方式，何必要去论议本体的存在性呢？我们只要脱离本体的存在性的细论，回到现象界，因为现象界是共凡夫的嘛，共凡夫的。你纵使成就了无分别智的圣人，圣人所看的智慧也要随顺怎么样？随顺世俗。所以呢，凡夫所见者那种假有、那种妄有，这个现象是实际存在的嘛？如果不是实际存在的，那么众生都已经成佛了，对不对？何必这个圣人乃至于佛施设种种的方便的教化，来引导什么三乘种性的修道者而成就什么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施设的菩提道的关系呢，所以有种种的方便。所以这些施设老实讲都是方便，都是菩提道的次第，误入空性的次第。而要误入的空性其实没有两样，只是中观学者跟唯识学者的理路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啊。如是这般，所以呢，上个礼拜呢，我多有一些这个为唯识家所立的三心的道理呢，所做的一种讲说，乃至于呢，对于所谓的念佛法门的必要性啊，一切法门方便法门的必要性，有正成道理的缘故呢，我们应当要去善学习一切法的真实次第，对不对？而不要不知不了知它的真实次第跟因缘事的情况底下，就怎么样依着名言波为无所有，这是损减值非常不恰当的恶取空者。所以呢，唯识家就不同意中观学者说圣意空假名有，假名不是有，不是真的有，假名呢是应当无法假立自性，对不对？所以在唯识家的观点里面呢，假名是什么？假名是无的。为什么？假名无不是说假名的施设是不必要的，而是假名的施设是有的，是有的，但是它的性是什么？是毕竟空的。而圣义谛呢，圣义谛在中观学者呢认为圣义是空的啊，圣义是空的，可是唯识家认为圣义是有的。为什么有？因为有因有缘呢，一切法有因有缘故有染嘛，有因有缘故有清净嘛，一切法会有清净跟杂染，就是因为什么？有因有缘生灭的关系嘛，对不对？那么只要有因缘，那么因缘本身是无常的，所以呢有无常，进一步的去如实正观，就可以知道什么？无常向下所显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空嘛。所以空没办法显任何相，没办法显任何相，它的相上必须从一切的色所显的当处正观缘起，而去怎么样误入空性。空性不可以相见，不可以知见来寻思。所以你说你一定要讲圣意是空的，就会呢让有一些人不了知空性的人，不能够善学习圣意空的人，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恶取空者，就会把一切法都剥无实有。那么这种知见是不恰当的。其实唯识学其实是在成立在中观学之后，那么唯识学就是看到中观学说假名有圣意空这种论点产生很多的弊病，产生很多的弊病，所以呢才提出什么？才提出假名无自性，而圣意是有的，提出反而跟前面中观立论好像看起来矛盾的命题，那实际上并不矛盾，只是用不同的理路让我们能够次第的误入空性。那这种误入空性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学习的，那你看你相应的教理是什么，对不对？依着不同个别的学处，但是千万不要谤不同的学处在所谓的圣义谛上是有是非高下，一切都是方便的名言施设，何必在名言施设上认为说三心三无性，用三自性，你就看到自性这两个字说哦，你们这一派的宗义就是有自性妄执，错了嘛。因为唯识家根本不同意嘛，根本不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嘛，所以在这种名言向上去论有论非有这一种名言的妄执叫做细论，在这上面呢做种种的分别都是不必要的。那么这种事情呢其实是有依的，所以呢光唯识家要误入空间的次第都还依于什么？都还依于中观的理，何况从原始佛教阿含经乃至于到法句经，法句经 乃至部派佛教的阿毗昙，处处都有说法空的道理。不是到了大乘唯识、大乘中观才在开始讲法空的道理，其实从根本佛教时代都已经在讲法空的道理。于是呢，这边弥勒菩萨就举出了三段教证，三段教证。好，我们今天就正式来看这三段教证，请看1203页第三行，第三行。所以呢，所谓诸法离言自性这件事情呢，必须依着什么？依着观察一切法的观待道理，对不对？知道一切偏言计所之相是毕竟空的，但是呢，业果缘起是实有作用的，由这观待道理跟作用道理的思维观察作意，那么在止观当中呢，一定要依着三摩地心证成什么？证成一切法毕竟空，证成一切法身受心法，一切的生命现象所知事是毕竟空的。这毕竟空不是以相见，反而是于相非相才能够见一切法真如理是骗一切事的，这样叫做应知诸法离言自性。那么为了要证成大乘法空的见地，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呢就举三乘共许的法句经，有底下这四句，这底下四句来自于法句经，复由自教，应知诸法离言自性，如佛世尊转有经中未显此意而说颂曰：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以此中无有彼，是诸法法性。底下呢长韩文就在解释这一段，我们直接看长韩文的解释哈。他说：云何此颂显如是意呢？到底这一个四句偈呢是在显什么道理呢？他说所谓，所以那边的问号应该改掉，应该改成冒号才对的其实用问号也对的不过用冒号会更好一点，就在解释底下的道理，显底下这样子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对于色等想法，请在旁边的就写，这包括从色受想行识五蕴一直到涅槃前面16颗的法。那这里的措辞又很不一样叫做想法。想法的旁边呢，你们把它这两个字圈起来，旁边就写事，事情的事。也就是事相的意思了。一切因缘相，就是五蕴乃至于涅槃这所有一切因缘的法相，因缘所生的法相。那么在这16颗的法相当中呢，建立什么？建立色等法名，请把名圈起来，这边就是名。而想法者就是无法的相，无法的相。在种种因缘所生的法相上面呢，施设种种法的什么名眼，对吧？那个法名就是指我们一切法施设的名眼。那么即以如是色等法名，就是用这么多的名眼干什么？全表随说，随说的这16颗的因缘所生法，所以他说全表随所色等想法，或说为色，或说为受想行识，或乃至于广说，乃至说为涅槃，这总共是16颗的法嘛，对不对？16颗的因缘所生法，这16颗的因缘所生法，我们施设了五蕴，施设了涅槃，这16个个别不同的差别的名相名眼。所以呢，这段话就在解释什么？就在解释前面的两句话：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那个彼彼者就是那16颗的法，对不对？以彼彼就是以这16颗的法相因缘所生法安立什么？安立种种的名。所以以彼彼者，那个彼彼呢是指因缘所生法相，在因缘所生法相呢多加两个字，安立诸名，或者是建立诸名，建立一切的名眼。那么呢，再以什么？再以这么多的名眼呢表权，特别要注意是讲表权是直接直说的表权的表权，比比诸法就是表权五蕴乃至于涅槃这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好，我们接着看底下第三句，此中无有彼是在讲什么意思呢？你看他说于此一切色等想法，就是在这16颗法相16颗的名言 所要表全的这种种法相当中呢，这色等加两个字，名言自性，依着五蕴乃至于涅槃这十六颗的名言的施色啊，名言的施色，其自性是都无所有的。不但名言自性无有，乃至于也不能够说什么亦无有余色等性法。什么叫余色等性法？请看前面哈，1193页，请看1193页，1193页，1234567，倒数第七行，就是离言法性的那个长行文。他说：“或说为色，或说为受，如前广说乃至涅槃，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种种法呀，对不对？在这种种法上呢，安立种种名嘛，好吗？那么就当知什么？当知这一切名所表全的一切为假建立，非有自性，有没有啊？所以刚才讲的1203页那一段呢，所谓色等自性都无所有，指的就是这个非有自性。那底下还有一句话，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有没有？也不是离开名言另外有一个自性的分别自体啊。于是呢，底下你看在1203页就说了，说于此一切色等想法、色等名言自性都无所有。那你也不要去就直接推论说在名言之外有一个分别的自体相，所以呢亦无有余色等性法，对不对啊？余色等，那个色等各位括弧起来，旁边写名言，因为有时候色等是指的那个因缘所生法啊，有的时候呢色等这两个字呢，乃至十六颗的那个字啊，代表的是那个名言本身，而这里指的是啊，你也不要去想离开那个余，就是离开这个名言之外有一个分别字体，所以那个性法请旁边写，就是离彼别有自性，就是1193页这个长行文所说的离彼，彼就是名言，不是离开名言还有一个分别的字体存在啊，也不要自己那边胡思乱想啊，说名言之外还有一个别有自性，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要在名言自性中自性外啊，用分别寻思去论有论非有，这个都是不恰当的，都是不恰当的。好，我们回到1203页的文来看，这里呢就是讲第三句了，此中无有彼，对不对？那个无有彼，彼是什么呢？请在那个寄送的那个彼旁边呢就写什么？名言自性啊，此中无有彼，没有那个所谓的名言自性。没有者是没有名言所显的自性，你也不要去胡思乱想说离开名言别有自性，对不对？这两种寻思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寻思都是分别所生法啊，都是分别所生法。一切法就是原生，原生呢是个别因缘条件的成立，在因缘条件之外并没有一个总相啊，并没有一个总相所执着的那个法，那个法并不住在名言里面，当然也不住在名言外面。你说一切屋瓦梁船一些因缘构成房屋的因缘条件之外，你说在五蕴内有我吗？在屋瓦梁船里面有个屋子这个法吗？对不对？没有嘛。那连五蕴法里面没有我，屋瓦梁船这种种的因缘条件底下没有屋，对不对？那你条件底下没有，你乃至于在条件之外找个我吗？你找因缘这个所谓的屋瓦梁船的这个房屋的种种因缘法之外，另外别找一个房屋吗？不会吧。如果别有房屋的话，我把这些屋瓦梁船拆掉，那个房屋也应该存在在某处才对嘛。那事实上这种是不能够成立的，对不对？所以呢，不但五蕴中无我，五蕴外也无我，对不对？一切法相内没有那个总值的，没有那个总相值的那个法，在这些因缘所生法之外也找不到那个总相所值的那个法，对不对？一切法都不能够显出这个自性，不能显出这个自性。所以呢，此中无有彼，有两种无哦，对不对？无有名言自性，也没有离名言的自性啊，没有。 所以呢，你只要知道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但是名言所施设的有非有都是自心妄执，但是名言所依的因缘，对不对？所依的因缘一定有因有缘，所以呢有所施设。好，无因无缘而有施设，这个是空话一句。那既然你有所说，这一件所说事必然有所依，所以他所依的那件事情是有的，乃至于他要传递的无自性、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共性的道理也应当是存在的。所以呢他说是诸法法性，所以底下他说了而于其中啊，那个而呢也应该有个转折，是但是虽然前面真实无有，但是呢其中色等想法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字啊请各位补上去，离言旁边呢啊，离言的后面呢多加两个字，离言自性，那个意性的旁边呢写圣意法性啊，多总共多四个字。而于其中色等这十六颗的因缘所生法，它所设的离言自性，离言自性指的就是这一切啊，一切名言所依的因缘啊，所依的因缘称为离言自性。那么所要显的圣意法性啊，多加个圣，多加个法，圣意法性，那个圣意法性就是种种真如的道理，这两者真实是有的啊，真实是有的。当知即是什么？圣意之性，意是什么？意是法性。所以他说是诸法法性啊，是诸法法性。诸法者，那个诸法圈起来旁边就写因缘所生法，就是依他其相，而那个法性呢就是指圣意法性啊，这是那个偈颂的那个分解的一个解释哈。那总说了，在十六颗的因缘所生法上面呢，我们会假立种种的什么名言，而来表全什么？来表全这十六颗种种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来表全。但是呢，假立的名言并没有名言所显的自性，也不能够在离名言之外有一个总相有的自性，对不对？这两者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始终无有比。但是虽然没有名言所安立的自信，却有他所依的什么因缘，以及所要显的什么圣意法性。所以自是诸法顿点法性，诸法者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这件事情，以及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者就是圣意法性，这两件事情是真实有的，是真实有的。所以如果用这个四句偈来去证明啊，来去证明这个三性三无性啊，唯识家所安立的这个道理呢，却是呢完全可以吻合的吧，对不对？用这样子的道理来解释。好，这是这一段文啊，我简单的消文如是。好，底下呢是第二段经教啊，第二段经证，在最后一行说，又佛世尊一品加个字偈，一品偈中说。好，这个句子呢是说什么呢？世间诸世俗，在1204页哈，世间诸世俗摩尼皆不着，无着谁能取见闻而不爱啊？这四句偈底下呢长文也有解释，我们直接看长文的解释。他说云何此颂显如是意，也应当要改成冒号才对。怎么来解释这四句偈呢？他说所谓世间色等想事啊，这里用想事，前面用想法，对不对？这想事就是因，还是一样，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五蕴到涅槃这十六颗的因缘所生法，所有色等种种假说名为世俗。所以世间诸世俗，那诸世俗请在世俗旁边呢写名言，世间呢旁边就写十六颗啊，这十六颗的因缘所生法，我们会施设种种世俗地的名言，对不对？施设种种世俗地的名言，摩尼 摩尼呢就是宝珠的意思，用来显什么？旁边写自信，自信皆不着。而这个自信者就是依着名言，你以为那个名言所显的就是有所谓的假立自信，这件事情呢是不能够取着的。也就是把它倒过来，于世间一切十六颗的因缘所生法上所安立世俗地的种种名言法，皆不可着其有自信啊。如果用白话的解释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皆不着其有自信，那个摩尼就是他有真实自信，摩尼是真实自信啦、但是你不能够在一切世俗地的名言施设上你去执着有真实自信可得。这是这两句话的白话解释，我们看看长行的解释。如彼假说于此想事，想事、你只要看到这个字、翻成中观的话比较好懂，因缘所生法。如前假说于此因缘所生法上面呢有其自信，那个自信呢多加两个字，名言自信。因为我们看到自信这两个字呢都可能表示两种意思，一种可能表示名言自信，一种可能表示离言自信，对不对？有些时候它表示离言自信，有些时候它表示名言自信啊。所以各位把它补齐的会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像我们前面呢那四句偈也讲到了啊，世间这十六颗，我们呢为了要去理解方便视线的关系呢，所以呢会假立种种的名言世俗地，但是呢不要在世俗地的名言上面呢认为有其名言自信。如是世俗多加一个字地，或者世俗名言，摩尼不着啊，就是不着摩尼，不着其有自信的意思。何以故？为什么？以无增益见跟损减见的缘故啊，在增益跟损减中间加个顿点，以无增益损减见故。那个见呢旁边就写妄执啊，增益的妄执跟损减的妄执，没有这两种自心妄执的缘故呢，无有现前颠倒见故，就不会在一切的假说自心上认为实有。如果你把一切的色受想行识这十六颗各个各个认为是实有，就称为颠倒见，对不对？如果你去用离损增益值跟损减值的正智去擅自观察的话，你就不会把一切的名言假施设的种种因缘所生法产生了什么名言的总相值。如果你用离增益值跟损减值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的五蕴乃至于涅槃这十六颗的因缘所生法，就不会产生执着。执着什么？执着有个总相的那个自信在啊，我们就会升起一个总相的法，就是所谓的集合名词啊。因为一切的法相都是集合名词，借着集合名词的名言，我们才会认为有，认为非有，对不对？可是呢，这种有非有的执着，都是刚好堕入正义值跟顺见值。如果我们有这种警觉性的话，就可以不被一切的法相、因缘所生法的总相去骗得团团转啊。这种叫做不着啊，不着名言自信有非有的两种增益妄执跟损减妄执啊，名为不着。如是无着，谁复能取？如果一切的法相都不可着的话呢，那么又有什么能取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所取是空，如是无着，无着者就是所取是空。如果所能认识的一切法自性是空的，那在一切法空的现象上，谁又能够在中间产生什么？产生我能见、我能证、我能修、我能断这个能取的妄执呢？所以如果所取法一切都是空，那能取的人又能存在吗？又能成立吗？啊，是这样观察。所以呢由无见故，表示无见者呢是无见者，多加一个字，没有见者。既然没有所见的一切法的自信，如果你离了增益值、损减值与名言相上，无有法可取。那么既然一切法相没有自信可取，那么哪有可见自信的见者？就是说无见，无见就是没有可见、没有能见的那个人。由无见故，于是于 是旁边那些因缘所生法。如果我们在因缘所生法，不起什么？不起增益值，不起什么损减值，不在增益值、损减值上什么去取相啊？取增益值的相跟损减值的相，把它认为实有的话，这个就叫做于所知境能证观察。所知境者，就包括那十六颗五蕴，乃至于涅盘四出世间、四出世间杂染清净的一切法。就表示我们能够对一切的法能够能证观察，能证观察就是阿含经讲的如实观察，如实知，如实见啊。这种能证观察，能够如理的观察，故名为见。所以那个见呢，应当要加个字，证见。那么你能够这样的观察，是因为听闻什么？听闻佛所施设的道理，所以呢，听闻所知境界言说，故名为闻，故名为闻啊。这种闻呢，应当是闻所成慧了，对不对？依于闻所成慧，我们能够栽培如理观察的思所成慧。那么依止于闻思两种慧，在三摩地性当中呢，就可以证了一切的境所知境界，无非就是什么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既然是影像故呢，一切能取所取皆是空，由这样的次第证入根本无分别智，这是唯识观的次第啊。那么依此见闻贪爱不生，因为呢怎么样能够如实见如实闻，对不对？于见闻能够怎么样不取相不取随好啊，请在贪爱旁边呢多加这几个字，不取相不取随好。不取相就是不要认为是实有的，既然你知道一切法自性是空的，你就不会起了好丑的分别，你不会起好丑的分别，就会离了爱非爱啊，爱非爱的一指示，没有这种爱非爱的分别，你就不会爱这个乐处生爱，这个不乐处呢就生什么？就生正。那么离了一切的正爱，你就不会依止于贪嗔痴的烦恼，对不对？就不会造善恶无记业而招感后有，一切的流转的因就再也不造。犯恨一立就可以怎么样？所作已作，不受后有，对不对？这是整个处理一切正性离身，见性而离开一切杂染因缘的次第。所以必须要怎么样？依着如实知、如实见，能够栽培闻思修这三种慧，在三摩地心当中证了一切都是影像啊，影像事，而影像事呢，所取是空，能取也是空。由证得这二取空故，所以可以证得什么根本无分别智。那么我这边呢讲快，是因为我们随后哈啊，顺便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下，我原本呢预计卷36真实一品呢跟各位报告完之后，就要讲76品的摄觉之分。可是我反复把摄觉之分读过之后呢，觉得摄觉之分那个文体啊，对一般的初学者不适合，因为它是阿比昙论义的文体，我可以自己好好的读，对不对？我只要读得用功一点呢，可以把它整理成比较白话，方便为各位解说。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就把它转到用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论来作为真实一品的习门，那就是用什么呢？接着我们就会学习摄大乘论的所知相跟入所知相这两分，然后呢学习完这两分之后呢，我们再来学习辩中辩论啊。这一口气这样学下来呢，可以说是把唯识理怎么样误入空性的完整的教义哈，完整的教义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学习完。那么把这个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再用什么？再用大乘庄严经论啊，配着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来对读啊，来对读。那时候对读呢，就可以把解深密经啊，这个所谓的地波罗蜜品以后，摄大乘论的比入因果分以后，那个都可以一起啊，把大乘相关的教义六度四摄的不共般若，可以把它一起啊做一个大的整理。所以呢，也可以把这样的教理呢，透过这一段真实义的学习呢，我们这样次第，这样下来啊，也差不多就可以把这个唯识的教义啊，重要的经论呢、啊，整个都算学习完了啊。 所以我的大概的计划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正式一品三十六学完了以后呢，就会准备呢引印哈《大正藏》里面色大争论的这两分啊，我也不讲多，就讲那两分，然后再接轨到这个辩中辩论去学习啊，一口气就把真实意义的道理、圣义地的道理啊，怎么样观察圣义地的道理的次第、误入空性的次第，能够呢完整的学习过啊，这是我目前的计划。好，我们回到论文上来。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依于没有索取、没有能取，离开增益值跟损减值，而如实观察、如实听闻、栽培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在三摩地的修所成慧上正恶取空，然后呢误入什么？误入根本无非为智，就可以怎么样？依此见闻贪爱不生，就可以于一切相离一切相，见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于是呢，你在行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心都安住在圣义地上，就可以做到但行圣义的圣人根本无非智的一种智慧跟修养。你内可以不着一切法，可是外可以在六度四摄上利益一切的有情，除遣一切的劳倦相，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悲智两种功德啊，两种功德成就菩萨道，就近成佛，这是整个菩萨地非常重要的依止。所以于此呢，亦不增长，为增长者应当啊，还不只是如此的，也不怎么样，也不断灭啊。那么亦不增长，为于彼缘，毕竟有个错字哈，断那个减字啊，要改成灭字啊，毕竟断灭。好，为于彼缘，毕竟断灭。安住上舍，上舍就是我们前文曾经有提到过的最圣舍，有没有？而最圣舍者，最圣舍跟这个上舍都是指同样一件事情，都是什么？根本无分别智，依止于四禅所修学四念处升起的根本无分别智是最殊胜的啊，是最殊胜的啊。所以呢，在这边呢，特别拣选什么？依止于四禅修学四念处正得二取空。而入的根本无分别智，这谓之上舍。所以你的心啊，你的自见就能够跟圣人一样，离一切的我执啊，离一切的我执啊，分别我执，而能够证入什么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对一切法见闻而不爱，为什么？因为你能够如实知如实见，对不对？如果能够如实知如实见，你就一切法见到什么是相非相，即见如来，用真如理随时随地去应可一切的法。那么于是呢，你在一切处都可以怎么样见真实义，见真实义，用这样子的智慧外现种种的慈悲功德，这一种呢就叫做圣人的修养，就叫做圣道，这条道路呢就叫做圣道。好，所以故名见闻而不爱。好，所以这段文等于也替韦世家的修学次第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证啊，非常好的经证。好，那这段文呢算是弥勒菩萨为我们也解释了。好，底下呢我们来学习第三段经证，在1205页第三行。又佛世尊为彼善他顿点加多衍那，这是两位大比丘。善他比丘一直在教学三摩地哈，上面呢常常会提到他。而加多衍那我们比较不熟哈，你去查佛光词典就知道它是加瞻言的另外一种翻译啊。瞻言各位会写吗？一个方字边，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啊，一个丹啊，丹药的丹，言就是延长的言，就是加瞻言。加瞻言也是据记载，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把佛所讲的法相做一次完整的整理。啊，做一次完整的整理啊。那么这是迦瞻延这位大比丘啊，大阿罗汉。那么佛世尊啊，佛世尊在这个阿含经当中呢，曾经教导善他比丘以及迦瞻延两位大比丘呢，作如是说，他以善他比丘为当机众啊，在这段经证当中，他说善他比丘，你怎么样去修净律呢？他说告诉他说，不异于地。而修净律，不依于水， 不依于佛，不依于风，不依于不依空处，不依事处，不依无所有处，不依非想非非想处，不依此事他事，不依日月光轮，不依见闻觉知，不依所求所得，那个所求中间呢要加个顿点，不依意随寻思，不依一切，一切者就广包括前面的什么地水火风空四，对不对？空四这六大，其实应当讲是四大，四大空处跟四处，它加一个处，显然是什么？显然是四空定。而地水火风这四大，其实表的是什么？表的是色界啊，欲界跟色界，欲界跟色界都有色，而色它能造色就是什么？能造色就是四大。所以四大者就是不依于什么？不依于欲界的寻思，也不依于四无啊色界的寻思，乃至于呢不要依于四空定的四处，就是空处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乃至于呢不要依于此事是指业因，他事是指业果。乃至于不依什么？不依日月光轮，一个日月就是一个世界，日月光轮就是指依着一个小世界，乃至于辗转，对不对？辗转广指一切的法界，不依十法界作想，乃至于呢不能够依止于我们世间凡夫生灭心六根触对六尘所产生的见闻觉知，旁边就写我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也不依着什么？不依着希求心，未得为之所求，已经得了叫做所得啊。所求就表示还没有得，所得者就是已得，未得已得啊，做三世心的分别啊，不依所求所得，就是三世心的种种分别。去分别得或不得，也不依时的什么？不依着我们的一根种种的依名言的寻思，随多讲两个字，随名言啊，不随不依不用我们的意识心呢，随着名言去寻思有，寻思非有。所以呢，广说这一切，加上两个字，不依以上这一切的分别，不依一切的分别而修净律。因为呢，圣人的智慧是无分别智，所以在阿含经当中呢，就已经教导到离一切分别，而离一切分别心是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一切法无分别智所显的圣义地嘛，对不对？唯有依止于圣义，所以不依一切，但依什么？但依圣义，但行圣义，也就是说以第一地为所缘境，而不依什么？不依一切的分别境界，对一切境界不取不舍，对不对？心呢，但是安住在一切无分别智所显的圣义地，不要依一切的分别境界作想啊，而修净律。真正的三昧，真正的禅挪、禅那、净律，都是依什么？都是依圣义地而修的，不是依一切的分别作想而修的。云何修习净律比丘不依于地而修净律？广说乃至不依一切而修净律呢？啊，这个问号是对的哈。善达比丘，或有余地，除底下所有的疑那个字，通通改成浅，除浅的浅。或有余地，除浅地想；或有余水，除浅水想。广说乃至或有一切，除一切想。啊，我们接着后面的长行文念完哈，再来解释。如是修习净律比丘，不依于地而修净律，广说乃至不依一切而修净律。如是修习净律比丘为因啊，那么如是修习净律比丘、啊，我们到这里为止。啊、这里就在告诉我们，不依一切，不依一切的意思是什么呢？与一切法怎么样？除遣一切法的想，想多加一个字名。想明分别，那个想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无法三字性的那个相，相明分别 出浅一切因缘所生法，那个地水火风其实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不要去依于一切因缘所生法假立施设的种种名言分别啊，在名言上呢，分别有，分别非有。除浅想者，就是除浅两种执着，什么执着呢？增益执跟损减执啊，增益执跟损减执，一定要了知，一切都是什么所知是同分影像，在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那么影像则没有所取，也没有能取，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在一切分别相上呢，依止于名言做种种想，依着种种想呢产生增益执或者是损减执，这两种自行妄执都应当要怎么样，在修禁律当中去除浅，对不对？除浅所知相是空，能取者也是空，对不对？修学二取空的唯识观，这样的话呢，断舍一切法的依止是善修禁律者，这段话也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长安文底下的辟寻记有一个错字哦，我虽然不讲，但是还是要跟各位，除了所有的疑字都改成浅之外哈，倒数1、2、3、4、5、6、7、8行中间有一段话说，于彼地想前所生起增减妄执，那个写成妄是错的，是虚妄的妄，